北约在去年峰会上发布的战略概念当中，首次将中国描述为是对北约的利益、安全以及价值观的构成挑战。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继续成为今年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立陶宛议会议员马尔德基斯表示，我们已经看到北约对中国越来越关注，而立陶宛的战略将为其他的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可以利用的立场，在北约的机制当中推动这个战略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好像美国这样的成员国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印太战略。曾经去年率领该议员团访问台湾的马尔德基斯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正如立陶宛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样，对中国问题亦都将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沙特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在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份文件的时机非常之耐人寻味，显然这个是中国议题将会成为同其他北约成员讨论的话题之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研究员雷洛兹亦都表示，立陶宛选在峰会前夕发表印太战略并不是巧合，立陶宛一直在同美国增强他们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立陶宛公布印太战略的同一日，英国和波兰签署了2030战略伙伴联合宣言，其中指出两国认识到，我们意识到中国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以及被日益专断的国际主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一篇题目为是北约包藏的对华祸心被立陶宛提前暴露的社评当中表示，立陶宛和其他几个北约成员国在涉台方向上有所联动，而且在大变局之下，立陶宛的激进对外政策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中国议题在北约国家当中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分析人士亦都指出，目前并不清楚立陶宛的中国立场可以在几大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曾经担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的沙特克说，欧洲较大的国家可能会对立陶宛的立场有所保留，例如法国以及德国可能对这个新的战略尤其不满意，因为他以很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耐人寻味的方式去抨击中国。立陶宛在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当中呼吁加强团结，欧盟在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和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当中保持声音统一非常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弃分裂性的框架和倡议。沙特克表示，很明显北约峰会将会专注于对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这份立陶宛的战略文件可能和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的日程有所关系，但是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峰会原本的议程，因为这个议程在文件发布之前就已经确定。立陶宛不单止在2021年率先退出中国倡导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此后又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以台湾之名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境内使用台湾的名称的外交机构。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和战略地位的迅速提升，近年来很多的国家都发布了有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但是相比之下，立陶宛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在中国问题上面的措辞罕见地强硬，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份题目为是为了一个安全有韧性又繁荣的未来文件当中对中国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直言不讳的抨击，中国对人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策等对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构成重大挑战。相比之下，欧盟在他的欧盟在印太地区角色和作用的政策性文件当中表示严重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同时都避免直接提及中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我们看到立陶宛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使用的语言比我们所看到的欧盟的语言是要强硬得多。 在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面，这份几十页的文件还十多次提到了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这些都是红线。宾夕法尼亚大学沙特克表示，立陶宛是第一个发布以台湾为中心的文件的国家。立陶宛的人口仅为是200多万，面积列在世界第120之外。亚洲问题专家沙特克说，是就印太战略而言，美国、日本、南韩等很多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战略声明，但是对于立陶宛这样一个人口较少的波罗的海国家来讲，发表这样的文件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立陶宛的做法是非常之独特。随着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蔓延到地缘政治领域，经济胁迫被认为是中国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外交工具。自立陶宛在2021年初宣布同意以台湾为名设立经贸代表处以来，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急转直下。为了避免维尔纽斯的国际示范效应，中国誓言绝不轻摇，除了外交降级之外，还采取了将立陶宛从海关系统当中移除，并且向第三国公司系施加压力等等罕见的严厉措施惩罚立陶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沙特克表示，中国对立陶宛采取了对其他国家从未采取过的措施。然而几年以来，立陶宛似乎丝毫无不服。除了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本来亦都是只是占立陶宛全部经济的 1.5% 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立陶宛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的重要原因是盟国在它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减少了 1.22 亿欧元，但是这个部分被对第三方市场的 1.15 亿欧元贸易增加所抵消，净损失仅为是700万欧元。此外，在立陶宛的案例当中还看到台湾、欧盟和美国都向立陶宛企业提供了支持。雷洛兹还指出，中国对立陶宛的霸凌行为不单止并未有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加速了欧盟采取反胁迫措施的过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发现，中国的经济胁迫通常不会给予目标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一份题目为是否认、转嫁、加威胁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的报告当中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惩罚的影响似乎往往是微不足道，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想自己承担巨大的成本。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雷洛兹说，立陶宛给予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市场经济往往在面对中国的经济霸凌的时候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比起最初想象的还要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盛华盛顿报道。